追寻智慧的思绪，感受悠远的情怀，家常读书时刻。
这时候，四爷一个人躲在那里拉胡琴，却是因为他自己知道，楼下的家庭会议中没有他智慧的余地。徐太太走了之后，白公馆里少不得将他的建议加以研究和分析。徐太太打算替保洛做媒，说给一个姓范的。那人最近和徐先生在矿物上有相当密切的联络，徐太太对于他的家世一向就很熟悉，认为绝对可靠。那范柳园的父亲是一个著名的华侨，有不少的产业分布在西兰、马来亚等处。范柳园今年33岁，父母双亡。白家众人质问徐太太，何以这样的一个标准夫婿到现在还是独身的？徐太太告诉他们，范柳园从英国回来的时候，无数的太太们急扯白脸的把女儿送上门来，硬要嫁给他，勾心斗角，各显神通，大大热闹过一番。这一捧却把他捧坏了，从此他把女人看成他脚底下的泥。由于幼年时代的特殊环境，他脾气本来就有点怪癖。他父母的结合是非正式的，他父亲有一次出洋考察，在伦敦结识了一个华侨交际花，两人秘密地结了婚。原籍的太太也有点风闻，因为惧怕太太的报复，那二夫人始终不敢回国。范柳园就是在英国长大的。他父亲故世以后，虽然大太太只有两个女儿，范柳园要在法律上确定她的身份，却有种种棘手之处。他孤身流落在英伦，很吃过一些苦，然后方才获得了继承权。至今，范家的族人还对他抱着仇视的态度，因此，他总是住在上海的时候多，轻易不回广州老宅里去。他年纪轻的时候受了些刺激，渐渐的就往放浪的一条路上走，嫖赌吃着，样样都来，独独无益于家庭幸福。白四奶奶就说，这样的人想必是喜欢存心挑剔，我们七妹是庶出的，只怕人家看不上眼，放着这么一门好亲戚，怪可惜了的。三爷道，他自己也是庶出。四奶奶道，可是人家多厉害呀，就凭我们七丫头那股子傻劲儿，还指望拿得住他？倒是我那个大女孩子机灵些，别瞧她人小心不小，真识大体。三奶奶道，那似乎年岁差得太多了。四奶奶道，哟，你不知道，越是那种人越是喜欢年纪轻的，我那个大的若是不成，还有二的呢。三奶奶笑道，你那个二的比姓范的小20岁。四奶奶悄悄扯了她一把，正言厉色的道，三嫂，你别那么糊涂，你护着七丫头，她是白家什么人，隔了一层娘肚皮就差远了，嫁了过去谁也别想在她身上得点什么好处，我这都是为了大家的好。然而白老太太一心一意，只怕亲戚议论她亏待了梅娘的七小姐，决定照原来计划，由徐太太择日请客，把保洛介绍给范柳园。徐太太双管齐下，同时又替刘苏物色到一个姓江的，在海关里做事，新雇了太太，丢下五个孩子，急等着续弦。徐太太主张先忙完了保洛，再替刘苏撮合，因为范柳园不久就要上新加坡去了。白公馆里对于刘苏的再嫁， 根本就拿他当一个笑话，只是为了要打发他出门，没奈何，只索性不闻不问，由着徐太太闹去。为了保落这头亲，却忙得鸦飞雀乱，人仰马翻。一样是两个女儿，一方面如火如荼，一方面冷冷清清，相形之下，委实使人难堪。白老太太将全家的金珠细软尽情搜刮出来，能够放在宝洛身上的都放在宝洛身上。三房里的女孩子过生日的时候，干娘给的一件蕾丝衣料也被老太太逼着三奶奶拿了出来，替宝洛制了旗袍。老太太自己历年攒下的私房以皮货居多，暑天里又不能穿皮子，只得点制了一件貂皮大袄，用那笔款子去把几件首饰改镶了实心款式，珍珠耳坠子、翠玉手镯、绿宝戒指自不必说，务必把宝洛打扮得花团锦簇。到了那天，老太太、三爷、三奶奶、四爷、四奶奶自然都是要去的。宝洛辗转听到四奶奶的阴谋，心里着实恼着她，执意不肯和四奶奶的两个女儿同时出场，又不好意思说不要他们，别吓死劲儿托刘苏一同去。一部出差汽车黑压压坐了七个人，委实在挤不下了，四奶奶的女儿金枝金蝉便惨遭淘汰。他们是下午5点钟出发的，到晚上11点方才回家。金枝金蝉哪里放得下心睡得着觉，眼睁睁盼着他们回来了，却又是大伙儿哑口无言。宝洛沉着脸走到老太太房里，一阵风把所有的插袋全拨了下来，还了老太太，一言不发回房去了。金枝金蝉把四奶奶拖到阳台上，一叠连声追问怎么了。四奶奶怒道，也没看见像你们这样的女孩子家，又不是你自己相亲，要你这样热拉拉的。三奶奶跟了出来，柔声缓气说道，你这话别让人家多了心去。四奶奶索性冲着刘苏的房间嚷道，我就是指桑骂槐，骂了他了又怎么着，又不是千年万代没见过男子汉，怎么一闻见生人气就痰迷心窍发了疯了。金枝金蝉被他骂得摸不着头脑，三奶奶做好做歹稳住了他们的娘，又告诉他们道，我们先去看电影的。金枝诧异道，看电影？三奶奶道，可不是透着奇怪，专为看人去的，倒去坐在黑影子里什么也瞧不见。后来徐太太告诉我说，都是那范先生的主张，他在那里掏坏呢，他要把人家搁在那里搁个2-3个钟头，脸上出了油，胭脂花粉褪了色，他可以看得亲切些。那是徐太太的猜想，据我看来啊，那姓范的始终就没有诚意，他要看电影就为着懒得跟我们应酬，看完了戏他不是就想溜吗？四奶奶忍不住插嘴道，哪儿的话，今儿的事儿一上来挺好的，要不是我们自己窝里的人在里头捣乱，准有个70-80成。金枝金蝉齐声道，三妈，后来呢？后来呢？三奶奶道，后来徐太太拉住了他，要大家一块去吃饭，他就说他请客。四奶奶拍手道，吃饭就吃饭，明知道我们七小姐不会跳舞，上跳舞场去干坐着算什么？不是我说，这就要怪三哥了，他也是外面跑跑的人，听见姓范的吩咐汽车扶上舞场去也不拦一声。三奶奶忙道，上海这么多的饭店，他怎么知道哪一个饭店有跳舞，哪一个饭店没有跳舞？他可比不得四爷是个闲人呐，他没那么多的功夫去调查这个。金枝金蝉还要打听此后的发展，三奶奶给四奶奶几次一打岔，兴致索然直到后来就吃饭，吃了饭就回来了。金蝉道，那范柳园是怎样的一个人？三奶奶道，我哪知道，统共没听见他说过三句话。 又寻思了一会儿，道：“跳舞跳得不错吧？”金枝咦了一声道：“他跟谁跳来着？”四奶奶抢先答道：“还有谁？还不是你那六姑，我们失礼人家，不准学跳舞的。就指他结婚之后，跟他那不成才的姑爷学会了这一手，好不害臊。人家问你说不会跳不就结了，不会也不是丢脸的事。像你三妈像我都是大户人家的小姐，活过这半辈子了，什么世面没见过，我们就不会跳。”三奶奶叹了口气道：“跳了一次还说是敷衍人家的面子，还跳第二次第三次。”金枝金蝉听到这里不禁张口结舌。四奶奶又向那边喃喃骂道：“猪油蒙了心，你若以为你破坏了你妹子的事儿，你就有指望了，我叫你早早的卸了这个念头。人家连多少小姐都看不上眼呢，他会要你这败柳残花。”刘苏和宝洛住着一间屋子，宝洛已经上床睡了，刘苏蹲在地下摸着黑点蚊烟香，阳台上的话听得清清楚楚，可是他这一次却非常的镇静，擦亮了洋火，眼看着他烧过去，火红的小小三角旗在他自己的风中摇摆着，移到他的手边，他扑的一声吹灭了它，只剩下一截红艳的小旗杆，旗杆也枯萎了，垂下灰白蜷曲的鬼影子。他把烧焦的火柴丢在烟盘子里。今天的事他不是有意的，但是无论如何他给了他们一点颜色看看。他们以为他这一辈子已经完了吗？早嘞，他微笑着。保罗心里一定也在骂他，骂得比四奶奶的话还要难听，可是他知道保罗恨虽恨他，同时也对他刮目相看，肃然起敬。一个女人再好些，得不着异性的爱，也就得不着同性的尊重，女人们就是这点贱。范柳园真心喜欢他吗？那倒也不见得。他对他说的那些话他一句也不相信，他看得出他是对女人说惯了谎的。他不能不当心，他是个六亲无靠的人，他只有他自己了。床架子上挂着他脱下来的月白蝉翼纱旗袍，他一歪身坐在地上，搂住了长袍的膝部，郑重地把脸偎在上面，蚊香的绿烟一蓬一蓬浮上来，直熏到他脑子里去，他的眼睛里眼泪闪着光。
家常读书制作，感谢您的收听。